尋日咧，我哋去 Brooklyn， 已經有一啲嘅姊妹問我哋，就係若哥嘅 VBS 幾時舉行？佢哋話佢聽到咧好好嘅消息，就係喺呢個嘅 VBS 裏面有人信，有啲小朋友信耶穌，佢哋嘅個性，佢哋整個人都改變咗嘅。咁喺舊年嘅 VBS 裏面，我哋睇到咧啊，我哋當中啱信主冇幾耐嘅兩三年嘅一啲嘅姊妹，就已經參與呢個嘅暑期聖班嘅服侍，所以我哋盼望更加多嘅弟兄姊妹嚟到去服侍一啲嘅小朋友。嗰啲嘅 VBS 其實對啲小朋友生命裏面係一個極大嘅祝福嚟。咁我睇個嘢裏面，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雀仔個口擘得好大好大嗰個，我諗起我第二個孫啊 ，Momo， 每次飲奶咧就係咁樣，嗰條雀仔咁擘大個口，一模一樣。你睇下你屋企嘅裏面咧，每次喂奶嘅時候，小朋友的樣子都係咁樣，好得意。今日咧，我同大家要睇一段經文，係好長嘅，係1-19節。咁所以咧，我係請我哋一齊嚟去睇，我哋就可以慳翻少時間。嗱，我哋先睇咧就係提比利亞海呢個地方先。其實呢個係一個湖嚟嘅啫，係一個好細嘅湖，佢有第二個名字。是叫加利利湖，咁我哋大家知道系咩地方嚟啦？提比利亚海或者系加利湖咧，其实系一个好细小嘅湖嚟。其实佢好似一个古典美人咁样嘅，佢好优雅，佢好高贵。如果你去圣地，你就会知道啦。啊，知道我哋当中咧会有人将要去圣地。咁咧，如果你系泛舟喺呢个嘅加利利海嘅话咧，你有一种好特别感觉就系。好似是时光倒流到2000多年前主耶稣的时代一样。其实提比利亚海它不单止是好有一种古典美人的感觉，它很优雅很高贵，自古以来在它的身上是发生了很多美丽和感人的故事。我和大家去看第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的海边来到显现，第21章1-8節，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起。这些事以后，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我哋一齐低头，我哋祈祷。主啊，我哋祈求你带我哋去到2000多年前嘅一个嘅晚上，让我哋聆听到提比利亚海嘅海涛嘅声音，让我哋感受到嗰种海风吹嚟嗰种嘅香嘅味道。主啊，求你让我哋睇到。在那个的晚上，朦胧胧的有7个的渔夫偶然聚集在一个的海滩的旁边，他们心事重重。主啊，我们祈求你今日开我们心窍，主啊，我们带到海边，让我们再次经历复活的主怎样向你的门徒显现。今日 都向我哋嚟显现。我哋仰望你系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我想大家用一个幻想去谂一谂，一个宁静嘅晚上，有一群人，大概有七个左右。呢七个人默然嘅面对平静嘅提比利亚海，佢哋聆听浪涛嘅声音，大家都沉默，相对无言。就喺呢个时候，有一把好沉重嘅声音划破咗大地嘅宁静。佢仲有讲几个字，我去打鱼。立即有人回应就话：我哋都同你一齐去。呢七个人再冇讲说话，佢哋就好静悄悄嘅上一只渔船，大家相对无言。呢班系乜嘢人？呢七个咩人嚟？其实佢哋都系曾经跟随过耶稣基督嘅门徒，不过佢所跟随嘅呢位嘅主死咗啦。虽然有啲人见过佢复活，又话佢复活，但系咁又点？复活主嘅主同往常唔一样，因为唔再成喺佢身边，佢嗰个失落，佢哋呢班人嘅失落系好严重。在他们内心的深处里面还有很大的震撼，就是曾经在那个礼拜四的那天，他们的主是钉在十字架上，而这班的门徒的震撼，感情上的伤口在那里疼痛，在那里流血。耶稣复活了，那又怎样？你看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邪恶，充满了暴力、奸诈、饥荒、争战、死亡。你有没有留意，耶稣虽然复活了，是没有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耶稣的复活和这个的更新带来半点的改变，没有，仍然是罗马帝国掌管，人的生活在一个被压迫的底下。于是这班门徒只能够做的就是回去他们所熟悉的世界，重操故业。其实感觉好奇怪的，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很得意，好感觉非常好，不是的。你想想，他们曾经撇下他们一切，他们仅有的一切，小船渔网家庭，他们没有一切的风险去跟随耶稣。三年之后，他们要回到老地方，在那里照样的打鱼，在那个海边照样的迷茫。你想一想，他们内心里面几么困惑的事情。你不要责备他们，你不要怪他们，因为这班人有家人要吃饭的，他们有家人需要照顾的。每一日每一日打开那个门的时候，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摆在他们面前，他们需要生活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只能够就是先将生活安顿下来，只能够做就是打鱼去。这个唯一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他们大部分都是打鱼的老手来，他们对整个这个的提比利亚海十分熟悉的，他们知道鱼在哪里 去聚集，所以他们很快出去，想着很快出去会回来。但是真的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头头碰着黑，当你黑的时候，你真乜嘢都黑的，整夜的劳碌一无所得。他们很清楚，这班渔夫十分之清楚，就是如果在夜间你打不到鱼的话，到天光的时候你更加没有希望，你鱼不会来的，匿到 去海底的里面。无论他们焦虑几么大，鱼毛仔、虾毛仔都捞不到，提比利亚的清晨的神气悄然的来到，漆黑的天空、漆黑的海面逐渐被圈灿的黎明去取代。整夜的劳碌，门徒真是累了，疲惫不堪。在这个时间里面，他们不知道怎么办，肚又饿，实在需要去休息下来。就在这时候， 竟然主耶稣出现，边个会料到佢会出现？耶稣对佢哋话：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觉唔觉得奇怪？喺岸上有一个人大声嘅话：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梗系冇啦，喺船嗰度有咩食嘅啫？佢哋回答就冇。耶稣就话：你将网撒喺船嘅右边，你一定会得到。其实呢句说话，点解佢哋会听？圣经就话佢哋就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佢哋都系打渔夫人，点会听过喺岸上教佢打鱼？但佢就咁做，莫名其妙。我哋又唔知道乜嘢缘故令到佢哋会咁做。於是他們得到很多魚。我在想一下，如果耶穌在這個時候就消失不見了，那你估對誰來說是最舒服的？在這些炸的裡面，對誰個人是最舒服的？就是不見到耶穌，一見到耶穌很尷尬。你估是誰？彼得因為曾經三次否認耶穌，与耶稣同佢出现嘅时候，其实好尴尬嘅事情。但好奇怪，喺度里面就话，耶稣所爱嗰个门徒就对彼得就话：哎呀，系主嚟嘅，系主。彼得喺呢时候原本系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捉上件外衣，跳在水里。显然彼得内心里面有一种嘅渴望。这个渴望就是他要见主耶稣，他里面啃了这个东西在这里，是吞不到下去的，就是他和主耶稣之间有一种恩怨情仇是需要解决，所以他不顾一切，就搲一件外衫，不理是谁了，就往水里面跳下去。那些门徒不会怪责他，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老大哥和他们的夫子之间一定有些东西需要处理，要解决。我们看第二段经文，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摆设的早餐，第九到十四节，我们好不好一起去读？预备起。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去吃早饭。半途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我不懂得临床心理学家的治疗的方法。我们当中有人读这个的 counseling 辅导。我知道有一种心灵的医治是要怎样，是一个的辅导者和那个的受辅导的人两个坐埋一齐，一个好适合嘅时间，大家倾偈。呢个嘅辅导员要同呢个受伤嘅人，要翻到去埋藏喺佢心底嘅里边嘅记忆嘅当中，一路嘅带佢，去到佢嗰个嘅记忆嘅里边。佢受伤嘅，佢被伤害嘅，就要小心翻开嗰啲嘅伤痛。翻开个伤口去找里面那些恐惧、那些失望、那些挫败，甚至那些罪疚的伤口，一个一个处理那些的问题。这个辅导员就要为他们祷告，逐个逐个的伤痛在祷告里面交给神，求主耶稣的宝血来到去洗净，求主耶稣宝血来到去清洗，用十字架爱去赦免和宽恕，然后又让耶稣基督去医治、 去缝补，去接纳，去包裹佢伤痕。经过咁样嘅过程，人先至能够享受到饶恕同埋更新，呢个系其中之一心灵医治嘅方法嚟。其实喺呢段经文嘅里边，就记载咗耶稣基督嗰个医治同埋释放嘅过程。主耶稣为佢门徒喺提比利亚海边系预备咗一个又简单但又温馨嘅早餐。嗰度有一堆炭火烧着，呢堆燃烧嘅炭火对我嚟讲，我哋冇咩特别感觉，但系对彼得对门徒嚟讲，嗰个感觉系相当大。你知唔知道主耶稣被卖个晚上，彼得三次否认主，系不约而同发生喺一堆嘅炭火嘅旁边。嗰晚又好冻，大家需要用呢个火炉嚟到取暖，而喺嗰个火炉嘅旁边嗰里边，系彼得三次否认主。嗱，我哋可以嚟眯埋双眼嚟想象一下，乍暖还寒，春暖花开嘅四月，海风飘嚟一阵阵炭火嘅味道，令到彼得唔能够唔回忆喺嗰个嘅黑暗掌权嘅晚上，佢三次否认耶稣之后，佢满怀羞愧嘅离开呢班人群，离开个炭火，佢好嬲自己。点解我咁胆怯？点解我咁惊？点解我会否认伤害一个我实在爱而佢又爱我嘅人？我点可以咁做呢？我点可以做啲咁冷漠无情嘅事情？而喺呢个时候，佢系被卖、被鞭打，我竟然唔同佢一齐。其实你知唔知道彼得嘅内心里面一直冇办法可以摆脱佢内心嘅罪疚同埋自我嘅指控，佢好嬲自己，好恨自己，点解我咁懦弱？佢喺度期望主耶稣啊，不如你闹我一身，你打我啦！你闹我一身打我，我仲会舒服一啲；你唔出声，我仲惨；你唔同我讲，我仲惨。其实佢期待。彼得期待同主耶稣见面，期待主耶稣嚟责备佢一番，因为喺咁样佢先能够向主耶稣去认错。佢可以喺耶稣面前喊一轮，佢喊咗佢就可以舒服啲。但系主耶稣另有一个方法，主耶稣又烧起燃烧起一堆炭火，吓我真系好奇怪，谂极都谂唔到佢边度搵啲炭搵啲火嚟，搵到堆炭点样烤着个火呢？咁就唔使担心，佢係神㗎嘛，係咪一定掂。上面又烤住有鱼同埋有饼，有几条鱼有几个饼。佢要将呢班饥寒交迫嘅门徒、沮丧困扰嘅门徒焦聚埋一齐，喺呢啲炭火旁边，鱼同埋饼已经烤着咗啦。其实佢唔需要门徒要網嚟嗰啲鱼㗎，唔需要。佢已经有鱼有饼啦。不过第十节话，耶稣对他们说，将刚才打的鱼拎几条来。于是彼得就去。我在想下，门徒能够望到鱼不是他们的能力，是因为他听从耶稣的吩咐。鱼虽然多又肥又大，圣经说网却没有破，153条没有一条是走得甩的。你觉得奇怪吗？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哪个吩咐潮涨潮退，是哪个吩咐日出日落的，是哪个赐给我们一口气可以呼吸，是哪个赐给我们智慧可以思考，是哪个教我们祷告，哪个教我们去爱人，哪个教我们能够去体谅去宽恕，就是那位曾经上过十字架，死十字架上，埋葬在坟墓里面，又从坟墓里面出来的耶稣基督。再没有第二个，他吩咐彼得拎几条鱼过来。为什么呢？已经有的了，已经烧紧的了，有饼有鱼，为什么还要拿几条鱼来呢？奇怪。 其实他不是缺少鱼，我想只有原因就是他深爱彼得，他知道彼得喜欢参与，他知道彼得喜欢有份于他这个工作，所以他给彼得一个服侍的机会。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天能够服侍，我们能够参与，我们能够为主工作，都是主给我们特别的机会。你有没有珍惜？礼拜五的晚上，我喜欢去这个佳音茶座，我看一班的弟兄姊妹很自动的做事。礼拜六的晚上，我喜欢去到 Brooklyn 那里，甚至同奇芳长老我们一起去 Brooklyn 去服侍。我们越来越少人， Brooklyn 的人越来越多人，有几十人一起聚会。我们有一种 很特别的现象，很兴奋的现象，就是我们能够服侍，去服侍在 Brooklyn 里面的弟兄姊妹的朋友的时候，其实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这个机会瞬息就没有了，你有没有珍惜？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当中摸人去问他，你是哪位啊？因为知道是主，又知道主又问他，你是哪位啊？好像很矛盾这样。耶稣就拎饼拎鱼给过他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参加一些的聚，一些筵席，而个主人家特别为你拿上一些东西。在这个的早餐里面，我感到是一种 很特别的感觉，那种温柔，那种体谅，复活的主好像一个乡兄长那样，他就是大阿哥来，而他去招呼招聚他那些小老妹来到他身边，竟然是将饼将鱼递给他们。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的谦柔 的态度，是去接待，他去分饼，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为什么人会觉得又敢问又不敢问？明知道他是主，又好像觉得他不是主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的记录是很奇怪的事情。其实在整个的事件里面都很多怪的事情发生。其实你不要觉得是很奇怪，因为摆在目前的耶稣，我跟你说，跟原来那位的耶稣，他们认识了三年多那位的耶稣，是实在不一样。我相信一定有不一样。奇怪的就是约翰是没有描述耶稣的容貌，没有记载他穿什么衣服，他样子是怎样，没有的。无论如何，这位的耶稣已经穿越过死亡，他曾经进过一个古往今来没有人能够去过的那个的世界领域的里面，但他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而他复活了的身体是潇洒自如的，就好像破茧而出的蝴蝶，是飞翔在 花朵之间，是另外一个生命，是另外一个形态。门徒看到他的时候，好像他也是，好似系佢又唔好似唔系佢咁样，因为喺个时间里边嘅耶稣，腐朽同埋死亡绝对唔可以捉摸佢。佢身体又好系冇一个文学家圣经里边冇一个人系可以形容佢系一个点样嘅身体。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因为呢班门徒我谂吓到呆晒，都唔知点样做。耶稣叫佢嚟嘅时候，佢哋唔知点样做。于是主耶稣亲近他们，将饼和鱼拎过给他们。第三个段落，15到19节，我们一起读。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和彼得的对话。第十五节，预备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耶稣和他的外徒彼得的对话，可以说在整卷的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可以说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面是最感人肺腑的谈话的。而最感动人的就是主耶稣完全是没有提到彼得错啲什么，令到他受伤的是什么来，反倒主耶稣是将自己羊群去托付彼得去照顾。主耶稣三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刚刚是呼应了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三这个数目字很得意，其实在圣经里面或者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三是代表完整的。所以三位一体，圣哉圣哉圣哉，是用三来到去代表的，是一个 perfect 完美的。但是这里面不是这个意思，三次是代表了是三次的提醒，三次的祝福。我要大家再回去这个海滩的旁边那里，吃完了这些早餐，但是炭火饼和鱼的香味仲萦绕在提比利亚的海滩那里。那些味道没有散，海风吹来仍是有炭烧的味道，有鱼的味道。请你记住，彼得在主耶稣的被卖的晚上受的煎熬重新再出现在彼得的内心里面。耶稣基督在那晚夜所受的煎熬，这记忆又全部翻晒嚟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受的煎熬，彼得在煎熬上的跌倒和错失都被主耶稣那个煎熬全部承担过去了。他全部担晒去在这十字架上为彼得死了。主耶稣死十字架上，一不勾销所有人的煎熬，包括了彼得的煎熬结果所犯的罪。所有不利于我们的记载，所有记录我们一切的失败，种种的创伤，种种的软弱，种种的苦毒，都被主耶稣一饮而尽。你在煎熬里面吗？你在一个的困惑的里面吗？请你记得，主耶稣在那个晚上所饮过的苦杯，为我们饮尽了所有的煎熬，以致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我要问一问，如果你是一个画家，如果你是一个文学作家，你要怎样画这个提比利亚海边的神器呢？在这个时间释完嘢，我又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画家的时候，我怎样来绘画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他所爱的爱徒这段对话，在什么情况底下呢？一人跟我们画一张画画出来。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面，主耶稣和彼得去搏来揽住彼得哥哥的肩头，他们沿着海边慢慢的散步，他们所经过的留下一个个四个的鞋印。但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脸上，彼得的脸上是散发一种光芒，主所爱的门徒约翰远远的跟住，海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于是主耶稣开始向彼得问了一个穿心一箭穿心的问题，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来？鱼啊，饼啊，渔船啊，渔网啊，提比利亚海，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事实上主耶稣每次所用的爱这个字都有些不同。第一第二次用的 agape 和 agapao 这个字跟彼得回答的爱是不一样。彼得的回答是 phileo 这个字来的。于是有很多学者就解释、有些怎样不同。但是其实 D.A. Carson 他就说， 这个是约翰的风格来的。因为约翰很喜欢用一些极其差异细微很少的一些差异去专门将它来到去有一些划分。第一个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 Agapao 这个字呢好像说是神圣一点超越一点的。但这个 Phileo 这个字呢是天然之爱我尽我的能力去爱你我爱你是尽我的能力不过我是会有力有不逮的。好少分别好少分别。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 ,feed, 大家知道喂牧养是 take care, 你要照顾他。他很多时候会有软弱会跌倒的你同我照顾他。羊有什么呢有小羊有大的羊。我们留意其实同一个问题。主耶稣问三次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三次即是说他很看重彼得的回答。彼得怎么回答彼得的回答就说夫子尽管我失败到焦头烂额尽管我三次不认你你知道我仍然爱你。你有没有留意彼得的回答并没有赢取耶稣的嘉许。耶稣不是说这么好得了、哎、我安心。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你既然问这个人他回答了我爱你。那你说好你爱我了我手指尾了你不要再这个的令我失望。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的回答其实是一个的吩咐来的。是一个托付来的就是你喂养你牧养我的小羊我的大羊我的老羊。你照顾他无论是小羊大羊老羊你留意一下就是我的小羊我的羊不是你的请你记住所有羊都不是你的是我的不过我托付你我将责任给过你。其实主耶稣对彼得讲一件很重要很严肃的事就是彼得或者我今天跟我们所有人来讲你再没有摇摆不定的可能性你再没有重操故业的路可走你要清楚今天我所给过你的是一个托付是一个命令来的是一个挑战来的就是当你一旦接受我这个吩咐的时候你一生服侍我你要作牧人的工作牧养他的小羊牧养这个字不是一个名词来的是一个的动词来的 feed, take care 是一个动词来的你不是挂个咸头你不是挂个名字主耶稣自己是一个好牧人他是那个大牧者他就是带领他是喂养去牧养他的羊群而我们这班跟随他服侍他的人我们都应该好像他一样彼得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他一旦受托就再没有回头的可能性他再没有逃避的托辞主耶稣将这个荣誉的责任交给他去分担去分享主耶稣牧养的任务其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奥秘在这里你以为牧养只是在这个地方吗不是在主学的教室的里面刚才你看到 VBS 里面那些小朋友就是个个擘大嘴仔那些雀仔牧师去不到那么多地方其实我很想去教主学我很想看新闻仔或篮球围裙啊唔使讲到可以能够照顾啲小蚊仔俾饼佢食俾水佢飲其实都唔知几得意。我哋去唔到係你去。小组嘅查经分组嘅聚会你去。我哋唔去得咁多嘅小组。牧长唔能去所有嘅聚会但係你能够去。 从讲台到主学的课室，从祈祷会到交通指挥，从带领聚会到厕所的清洁，从诗班到铲雪剪草，都涵括在这里。今天我看到弟兄一早见到他，他跟我打招呼之后，他就望着桥底下那堆的垃圾。我心里面有很特别的感觉，就是他想着的计仔，他将这些垃圾清理，以致到我们那个流水弯弯那条小溪，那些水清洁一点，流得更加畅顺一点，更加优美一点。弟兄姊妹，需要你我将心机摆在教会，摆在神家的里面。所有的服侍都涵盖一个字，你爱我吗？没有爱的话，那个服侍再没有价值。我们所有的服侍都要回到这个最基础的里面，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因为出于爱去服侍他？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因为爱主去服侍主的这个心一定很多很多，但我们令主的失望的次数都不少。但今天主耶稣要给我们一个机会，就让我们重拾失去那个爱，重拾失去爱去服侍我们的主。彼得他能够重新再来过，是因为他遇到一位能够宽恕他接纳他的主。其实弟兄姊妹，有哪个没有软弱过？有哪个没有跌倒过？我们都是一个软弱的人，都是容易跌倒的人，但是没有一位的神好像我们的主那样，是乐意的宽恕，乐意的来到去怜悯，是不问我们那个的代价的，不向我们要求什么的。你不需要赚取，你不需要用你的行为去赚取，完全是恩典来，以致到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享受一个重新来过的恩典来。2000多年前，提比利亚的海边，在那个清晨那里，为什么发生在彼得的身上，今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神要对我们问，要问我们每个人，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你就可以去牧养我的小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个世界有没有改变呢？刚才我说，你看看罪恶依然，很多不法的事仍然发生，很多的仇恨，很多的痛苦。在近期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到很多的天灾人祸，真的完全没有理由发生的。韩国那只船的事件真的没有理由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我想这个船长真的很痛苦。如果我是其中之一个水手，我会很痛苦。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你知不知道去改变这个世界不是那些政治家，改变世界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为这个世界来祝福，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在好像那个 Saint Francis 那个祈祷文一样，哪个地方有恩怨情仇，我们就将爱心带到那里。哪个地方有痛苦，我们将个化解放到那里。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圣经说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会徒然，所以我们要殷勤。复活的主2000多年前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门徒显现，今天都盼望在你我生命里面向我们显现。我们低头，我们祈祷好吗？我想给大家有少少时间安静。今天你在一个失望、挫折、沮丧的里面，或者在你服侍的里面很多的阻滞，很多的路好像是行到一个骨头路一样，但你知不知道魔鬼已经完全的失败，他没有任何的权决定我们，而我们主是得胜。圣经说我们在主里面的工作，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会徒然。好不好你将你那个伤心失望 都带到你神的面前，让复活的主问你，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你就去喂养，去照顾我的羊仔。主耶稣，我们都是一班软弱的人，我们都是一班挫折连连的一班的人，我们时时会犯错，讲错说话，做错事，做错决定。主啊，你都知道，我们向你承诺话爱你，但我很多时候的表现不是，我们另有所爱。主啊，我们祈求你在今日进到我们的内心问我们，而你又将责任赋予我们，以致到我们可以为你去服侍，为你劳苦。主，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重新挑旺我们里面爱你的心。主啊，让这堆的炭火提醒我们，昔日你怎样向门徒显现，你怎样来吩咐彼得，今日你都再一次提醒我们，又吩咐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求你更新，求你复兴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我们一起起来。愿我主耶稣